我们今天要从第12页讲起了哈，就是抱有业感，业从祸起了。前面那个主题是什么？第六页，我们翻一下第六页。我们是在第二节了哈，就是从生死说起。这篇是佛教是涅槃观的哈。为什么从生死说起啊？因为涅槃的意思就是了生死嘛，哈，所以要从生死说起了，哈。导师用两个主题来说明从生死说起了，第一个就是身心和合，死生相续。身心和合，大家会想到什么？如果身心和合，大案件都怎么说它？运处界嘛，吼，五蕴六处六界。死生相续，如果说身心和合，死生相续，相对于现在我们要说的抱有业感，业从祸起。这样的话，身心和合，死生相续，它指什么？苦果了，苦果就是这个报，报就是苦报了嘛，吼，就苦果咯。那接下来就是报，这个报啊，是有什么业感呢？业感，啊，业又是从祸起，这样的话，业跟祸是指什么？业跟祸。我们说祸业苦是吗？祸业苦，所以第一个主题就这样讲苦了，也可以说是苦谛了。苦谛的内容就是身心嘛，蕴处界啊，蕴就五蕴是吗？处六处就是六根呢、啊，六根六界呢，六界就地水火风空四，都是什么？蕴处界都有心有色了，都有心有色，它共同的都是有心有色，那有身心的哈。只是蕴呢，五蕴它重视在什么心理的了哈，后四蕴都是有关于心理精神的嘛哈。六根它重视在生理了哈，生理，因为前五根它是生理的嘛。那么六界，它就重视在物理的，然后地水火风空都是物理的嘛，就物质的，然后，但是不管它侧重有不同了哈，但是都是有一个共同的，都是身心，身心。所以第一个主题主要就讲身心和合，就是在讲苦运了，就是这边的报，果报，果报，我们说业感缘起的那个果报。起了那种果报，现在接着就要讲了哈。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啊？苦报啊，苦报就是身心合合的这个苦啊，无蕴炽盛苦嘛，苦报。为什么这个苦报？而这个苦报不是只有一生呐、啊，死生相续。有时候导师会说生死相续，有时候说死生相续，死生相续可以这样说咯。我们一般都说死了，一般世间呢，哈，一般世间不相信三世因果，特别讲死了还会再生呢。那这死了还会再生哈，就是有业感，有业感的，然后业又从祸起，这个呢是佛教一切学派都公认的，会。从生死说起，这个还是离不开世间正见哦。世间正见就是有善有恶，是吗？有善有恶就是有业了，有善恶业，有业有报，我就是这个报啊，就是从业感的业感。然后有前生有后世，是吗？然后有凡有圣，这里再加更加进去，业由祸感，业由祸起，业由祸起。 在无胜共法当中，因为它是在人天，所以不太谈烦恼。但是我们要出世间的话，一定要谈到烦恼了。好，先说抱有业感。我们这一生啊，所做的事、所说的话，然后不计其数了。在一生当中，为家庭、为社会、为国家，包括为自己了，这些身体的活动、语言的表达、身口，说了身口，这活动表达那就是业了哈。我们说三业是吗？身口意三业，我们身体的活动、语言的表达，身口业都是由于善性、恶性的内心所推动，所以都会留下善的或恶的力量，这就叫业，叫业。特别留下那个力量，我们又叫做业力了，业力。它会深深在我们自己的身心当中保存着了，会深切的影响自己，而且会决定自己了。所以无情它是没有无情，例如一棵树哦，倒下来扎死人，它有没有业力啊？它是没有业力的了。所以我们牲口的行为啊，牲口的行为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业力啊？就像我这身体做了坏事，它就为什么会产生业力？那一棵树倒下来扎死人，它为什么没有业力？主要就是我们是由内心来推动，内心就有善恶性，内心有善恶性的，所以做出来的牲口行为就有善恶性的。无情物啊，植物啊等等，那个树木扎下来，它无情，无情物，所以它没有业力了，没有业力。所以由于内心的善恶性推动了，善恶性推动。我们说有三业什么，叫做意业。意业主要就是私心所，但是私心所会带动，如果跟私心所相应的是善心。善心所哦，那就是善的内心推动出来的身口，就是善的。如果我们那个私啊，私心所造作那个心所啊，是跟那个恶心所相应的哦，那就是恶的内心，恶的内心推动出来造作的身口，那就是恶业了，就恶业。这个导致深深影响自己，决定自己啊。导致几个例子，那我们大家在平常就可以感觉到了哈、哦。做了，前天做一件好事情，哦，现在想起来还非常愉快，是吗？事情过去了，我们想起来还是非常愉快，所以它的影响还是在的啦。业灭过去，它不是没有咯，它也是存在的，只是不像现在这样的存在了。它也是存在在过去了，影响还是影响到现在的。做了恶事也一样，心里就痛苦了。甚至不经意做的，不经意，他就没有刻意去做了，不经意做的，虽然力量极微，但是还是有力量，还是有些作用了。不小心做的是吗？那个力量是极小的了。如果故意做啊，那个就造成善业恶业了。所以我们要故意做好业，不要去做业做不善业。所以我们道德的价值在哪里啊？道德的价值是在自觉作用了、啊，自觉作用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你故意去做，做好，那要去做好事；做坏又糟糕了，那影响力更大了。你不经意的，不经意，那的价值，道德价值就不是那么高了。而且习惯性的，不经意去做的，道德的价值就不高。 就像天人哦，天人呢、啊，我们说一般说，哎，你要道德要好才升天是吗？但是对天人他道德好，对升天他道德好，他是属于他的果报了，果报。那、啊、果报天人那、啊、果报他本能的去行了、啊，本能去行，所以他道德的价值不高，道德价值不高。但人就不一样了，人有自觉作用，不应该做的，压着脖子也不做，或者是人家没有看到也不做，应该做的，觉得应该做的，人家没看到也做，是吧？人家叫我们不要做，还是做，让自觉作用，那道德的价值才高咯。哎，那就故意做的，就是有，就是私心所相应的了，私。是相应的，那就成了那个善恶业，那影响就更大了，影响更大。如果像那个，如果说本能的啦，动物那本能做了，那老虎本能，那它吃人那个，它是它本能啊，它有业，它有恶业，但是那恶业哈，轻微，不会让它重到让它吃了人之后，它的瘾业让他下堕，他不会的，不会造成那样瘾业让他下堕，那他也是不好的啦。但是不会，那是本能的，不经意的。我们一般呢、啊、做事那不经意的善业啊，那个也善业力也不是那么多的，不会那么强。恶业啊，恶业。现身就可以影响我们向善哦，就像我们加入黑社会了，也受他控制，不容易离开他，不容易离开他，走向自新之路不容易。这样的恶的力量是一直在影响我们，支配我们。到了死之后啊，哎，要感受那个恶果果报了。所以我们常说咯，那个死前呢、啊，业相现前是吗？业相现前，以前呢、哦，如果是不是如果说屠宰业的屠宰业啊，宰鸡宰等等，他说要死亡之后看到一堆鸡鸭，来讨债是吧？其实他早就往生了，不是早就哈、哦，早就那些鸡鸭早就在随着他业力去了，那都是我们的业相现前了，业相现前。那就造就那个业力成熟了，就受了果报了，一样咯。善业也是一样，这一生就能够抗拒邪恶的力量、饥饿的力量，引发我们向善。啊，将来呢，因为善行嘛，将来就会得到乐果了。哎，前面举那个例子就是这样咯。哎，我们前一天做好事，哦，现在想起来非常高兴，然后非常高兴，就让我们更向善咯。这就是了。纵然哈，哎，我们久了忘记是吗？它还是有它的力量哦，善业还是有它的力量，还在影响着我们呢。平常都劝人家是吗？平常都劝人家，我们要行善呐、啊，不要做坏事了、啊。但是为什么要行善？为什么会行善？我们一般以为啊，做好事做坏事会影响到家庭、社会、国家等等。其实哦，影响最深刻的就自己了，还是自己。例如我们人类千差万别是吗？有聪明有愚痴了哈，有强健，他是生下来就很强健；有些生下来就身体就不太好，或是做事情呢、啊，要别人做一做就顺，我做一做就不顺。等等的啦，啊，对人有的有缘，有的没有缘，是吧？这些种种的差别啦，种种差别，都是由于过去的，或者是今生以前所做的啦，就是今生现在以前所做的，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报之的那个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不同呢？是过去生，包括这一生之前的。对身所做的了哈，才会让我们有这个千差万别的情况，包括 说生病了，生病有可能全身哦，这个体质就不好了。但是我不小心呢、啊，我这一生又不好好保养是吗？哎，甚至刚才又怎么样？哎，不保暖了就生病了。所以是包括过去生，还有包括这一生之前的了哈，所做的业力所造感的了哈。所以说抱有业感哈，抱有业感，而造成业。我们说这业报一熟，这个是一熟因一熟果了。一熟就是他要成熟，他要有时间让他成熟了。所以我们才说有前生有后世嘛。他可能这一生报，可能来生报，可能下下生报，但是总是会报了哈。只要我们还烦恼还没有断尽之前呢、啊，所以这个一熟了哈，就是至少一时，不能够不是说我现在做，不是我现在做坏事，我下一刻他就会得果报，没有，他要有一时。意识哈，所以人类的人生的千差万别啊，那只有佛法才能够解释，就是业由业或报由业感的哈。这个问题只有佛法才能够彻底说明它，神教是没有能力说明它的。例如，导师举一个例子了哈。就基督教的例子了，有一个人不是拉了一个生下来就盲的人吗？走到耶稣面前说：“哎，你问为什么这个生下来就瞎眼睛了？这是谁的罪啊？”那也是从上帝那边来的、啊，是吗？因为创造神啊，创造来的。为什么别人的眼睛明亮啊？为什么这上帝叫他瞎眼呢？这问题在神教是原来是不能解决的啦。哎，好在导师说，好在耶稣也还算聪明了、啊。他说，这不过是上帝要在他身上什么显出他的大能力了，还有他的权柄、他权威罢了。随手一摸，哎，他眼睛真的好了，明亮起来。哦，那当时好多人都赞美神是吗？相信神的权威。啊，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了，因为现在世界这么多人是吗？都瞎了。生下来就瞎了，到底为什么？难道也是为了要显现上帝的的权威吗？假使这个齁千千万万生下来就盲的，到死了还是盲，而又是上帝的义子的话，那个上帝是最极残酷的暴君呢、啊、但是又说他是博爱，解释不了的了。那只有佛法哦，报由业感才能够解答问题的。这一生一生所感受的，都是从前生善恶业力所招感的。今天做了善恶业，哎，这一生啊做了善恶业，因为招感来生的苦乐果，所以依着业力的影响，受业力的影响了，所以啊众生啊。我们就一生一生的无休止了，一生一生的受的不同的果报，那无关于神的赏罚了啊，自作自受，当然也共作共受了，那无关于神的赏罚，报由业感，那业呢？业怎么来？啊，业从祸起了，业从祸起。前面说到抱有业感是吗？抱有业感，可能有人就误会，哇，要了生死，想要了生死就要把业力取消才可以。但是啊、哦，其实啊、哦，那误会了。其实业是不能取消的了，业是不能取消，也不必取消了。虽然业不能取消，但是可以减少它的影响力。就像 业啊，假设说业，那是我造了五公斤的盐啊，业啊，屁啦，盐啊，盐，五公斤的盐，那五公斤的盐造了就五公斤了，你不能够取消它了，五公斤，但是可以减少它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加水啊，我加水哦，爆的时候那盐那爆出来，它就不会那么咸是吗？就不会那么咸，就是减少它影响力了。这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来减少？现在就可以减少。那盐虽然在过去是吗？但是一切法都是缘起法的，一切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。它五公斤的盐没有办法改变它了，但是我可以改变它的影响力。加现在加水进去，加水就是我做善事了，做善，也可以减少它的影响力。所以咯，学佛。学佛不是专在业力上，专注在业力上不必，所以业力是不能够取消，已经做了不能取消啊，也不必取消了，因为业从祸起，如果断除了祸，生死就解脱了。这个在成佛之道了也这样说嘛，哈。我们看注脚十七了，苦生由业己。我们看注脚十七的导师寄送了，苦生由业己是吗？苦生，就是苦，就是我们生经和应处界嘛。由业己，业己复由祸，祸是怎么样？能够发业润生的、啊、这个祸。有烦恼能够发业润身，所以我们只要断烦恼了，断烦恼，只要断烦恼，祸就祸断了，断了那个业啊，业就没有办法润身了，业啊，业就没有办法成熟，因为烦恼断了，业就。不能够成熟，就像我们有种子是吗？有种子，种子哈、哦、一定要有水阳光，它才能够发芽嘛，是吗？种子就譬如那业力了，它还要虽然已经有种子了，它还要有种子，还要有阳光、水等等，才能够发芽是吗？然后成熟果报，烦恼就是那个。就是那个水了，阳光水等等的这个，所以只要断了，只要烦恼一断了，它就要有烦恼才能够发业，才能够有造业了，也要有烦恼那个业力啊，才会成熟，才会润生，那下一生才会成熟，才会报。好，我们接着过来看。本文了，什么是祸？祸就是烦恼了，烦恼就是内心不正当不清净的分子嘛，那不良分子，那烦恼那我们热闹的了，有人以为啦，做恶业是从贪嗔痴慢等烦恼引发是吗？可以说是业从祸起是吗？有烦恼嘛，但是整天为国家为民族民众服务，而这些善业哪里也从烦恼起呢？没有啊，都是善业、啊、为国家，我没有为自己，我为国家为民众做、啊、那也不是哪里是从烦恼起，他是不知道了，这还是离不开烦恼，还是离不开烦恼，因为烦恼的根本啊，烦恼的根本是我见的、啊。我见那这个我见导师观我是人无我。这我主要是人我了。人无我于，什么叫人无我于啊？就于于无我了。对我无我不了解。那于啊就是对于无我不了解，愚痴嘛。愚痴什么？对于人无我不了解，愚痴。就是我 才产生我见啊。这就是我吃啊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吃啊，鱼那就吃嘛，我吃，我吃，就是无我，不了解无我，所以有我。而这个我呢，我们一般说我可以人人我法我是吗？这里主要是人我啦，我见。做善做恶一般都是为我而做了，为我而做。例如为我的国家，前面讲了为我的国家，为我的民众，为我，为我的生活，我的健康，我的家，我的民族，我的国家等等，都是以我为前提的，为前提，以我为中心。如果不是为了我的什么，以我啊，我的国家，我的民众，我的那我所，如果不是为了我的，不感兴趣。所以不但做恶事是由烦恼所引起，即使做善事也还是不离开烦恼，离不开最根本的烦恼，自我为中心出发的。所以啊，从烦恼而来做的善事是不彻底的，可以变质的了，可以演变成恶的。例如办慈善事业当然是善的了，可是是为了我的了。见到别人办同样的慈善事业哇，就会竞争是吧？就会竞争的，甚至有意无意当中都想破坏它嘞。无意当中，有意还可以觉知；有时候无意当中也想嘞，也想去破坏，无意中的破坏它了。好的事情要由我来做，别人做就不表同情，或者是破坏它。那这样好的事情由于我见在作祟啊，不是偏执自己的意见，就是偏执自己的利益啊，结果变坏了。纵然没那么严重哦，我们心里就不愉快；纵然没有那么严重，我们就不会随喜，也会不随喜。尤其我们自己很擅长做的啊，被别人抢先一步做去了啊，自己心里就有点酸酸的感觉，无奈的感觉。那都是了，那都我见，我见为主，是吧？所以有时候好事都变成坏事了。所以啊，为了我的国家了，我的教了，我的宗教，处处从我出发了，不能说没有一些好的，有了。但是总是跟烦恼杂染嘛，相杂染。有时候演变成害尽世人哦。例如西方神教徒的宗教战争就是这样。宗教战争不一定是跟别的宗教自己的宗教之内都在战争。所以一般人的活动，善的恶的都离不开自我来推动。做恶事不离开自我。都善事也是没有离开自我的推动力，所以都离不开烦恼。善的就感乐果，恶的就感苦果。做了善事就人天善而已了，但人天善他出不了世间了。这里就特别特别说明什么我见，我见。如果我们在身心活动的时候，就三业了，动作的时候就是身口意三业了，一切都是为了我了，都来拉来摄属于我，是吧？最好是听我的意见，受我支配啊，这就是我见的表现了。我见，那我们自己，这个很好观察了，很好观察，就是这样的表现，就要看接下来就看有这样的表现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？就要看我到底是什么了。我的意义就是主宰，这我的意义就是主宰，就是差界见了，就在自己身上产生的自我见，自我见。所以这个我就是主宰，主就是一切由我做主，宰呢就是一切由我支配，一切由我支配。一切由我做主，一切由我支配了。 所以一切由我，这样的话自由自在是吧？自在，都由我自己。好，在这里我大概再说一下了，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我见，最主要就是人我见是吧？人我见，我们一般说到有人我跟法我嘛，人我跟法我。人我我们一般又分成两种我是吗？一个是普特切罗我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在注脚十九有了，一个是普特切罗我，一个是萨迦耶见的萨迦耶的我了。就是对于一切的有情，有切一切的有情我们都有普特切罗我了，但是对自己也有普特切罗我，但是对自己会更增加什么萨迦耶见的我了，这就是主宰了，就这个主宰。所以我们要转凡成圣啊，我们说出果了，出果断三结是吗？有一个就是身见，有身见，有身见就是萨迦耶见。本来自信见、自信执，同一个自信执碰到法就执法，那叫法我；同一个自信执碰到有情就指人我；同一个自信执在自己身上，我们自己是有情是吗？在自己身上不单单起普特切罗我，更会起萨迦耶见的我，那就起主宰。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一切一切都是我的，我的由我支配是吗？由我做主，有这个。所以同一个自信值，同一个自信值最强烈的表现，就是表现在自我产生的萨迦耶见的那个主宰的那个，那个就是生死根，最恐怖最可怕的就是这个。同一个自信，就同样一个自信值在我们自己身上产生的是主宰，就是生死根，生死根。但是我们要破除我们这主宰，要破除萨迦耶见，要从哪里破啊？要从，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产生主宰，就是认有我这个普特切罗我，普特切罗我就是认为我这个是实在的，我这个我是实在的，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，它是长的，不会变的。在彼此之间，我认为有独一独存的这个我，就是普特切罗我。要从普特切罗我破，就是破没有实在的我，没有什么，没有常的我，没有独一的我。这个一破了哈，我这个主宰也没有立足点了，没有立足点。所以还是要观察，一切法是没有实在性的，没有常的，没有独一性的，就是同一个这个自信值哦，自信值就表现在什么实在的、常的、独一的嘛，是吗？就三法印，我们常说的，尤其在第九章咯，第九章慧学概说的时候，那部分谈得非常清楚嘛。同一个自信值碰到法就指法我，碰到人就指人我。然后碰到自己，哦，那就成什么萨迦耶见主宰，所以就这个了，把一切拉属于我的，属于我的一切都要听我的意见，不听我的意见，那心里就不高兴，那个哦，挤那个像那个老板是吗？你去应征，那老板要你坐下，你不坐下。不坐下，他说我叫你坐下你就坐下，我们觉得不好意思不要坐，老板说我叫你坐下你就坐下，他说我没有叫你坐下，你坐下你就要好了，要你坐下你就要坐下。有时候仆人啊的奴隶做的比那个主人要求他做的方法更好更好，那不行呢，不行，一定要照着主人做了，那就是 那主人、老板那个更表现出什么？我所，你是我的什么？你是我的什么？这样可以看到。刚才前面讲的，好事自己我做可以啊，别人做，就不能够随喜不高兴，那都是我见的表现。其实这个我就是生死的根源呐，罪恶的根源，一切都从人，都罪恶的根源呐，一切坏事都从人根本出发了。所以我见好像一种凝聚的力量了哈，使一切人事、社会、国家都通过我见而构成关系的啦。那什么意思？都是以我出发，我的国家啦，我的家啦，我的社会啦，而构成关系。这样可以理解，透过我见而集合于一呀，集合于一。有凝聚力，这个就是凝聚力，是吧？向心力啊，所以集合于一啊。有了这个我见，就形成一种向心力，起了凝聚集合的作用，集合在一，一，这可以就是我了，是吧？导师在过午有集合就有分散，那什么意思啊？有集合就有分散。接下来我们看呢、啊，有人有我就有人了、啊。人是什么？别人呢、啊？有我就有他了，这样就可以理解了哈。有集合就有分散，就好像如果还不太理解，有一就有什么？有一就有二了，有一就有二，分散了、哦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啊，大家都要一是吗？啊，大家就一个一个的了，所以分散成一个一个的个体了。每一个众生的身心，不论是人或动物。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一个的个体啊？就是因为有我见了，我见不是有那凝聚力吗？向心力吗？所做的善恶业就受到我见的影响、影射、凝聚啊，招感什么？有益于其他的个体的，跟其他不同的个体，所以是一个一个的个体。每一个人都要凝，每一个人都向心力都向自己是吗？每一个人都要向他自己啊，就一个一个的个体。那受了我见是吧？我见，我像凝聚力，凝聚的力量。好，这注脚也放了一些了。各位，这里注脚是更详细说明了。本文也后面也会收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。都是举一些例子了哈。青年男女结合为一个家庭是吗？后来意见不合而闹翻了，离婚是吧？可是那闹翻离婚了是吧？可是遇到姻缘，又结合组织成新的家庭。为什么离了又合？离了就离了，为什么又要合呢？这是由于自身的要求了，自身的要求，为了自我而吸引对方的集合力。所以散了要再合。举这个男女是吧？就是，接下来众生的个体也是这样啊。这个前面那个是说，友情之间呢、啊，友情之间的，导师举那男女嘛，青年男女组成一个家庭，众生的个体也是这样的、啊，就一个一个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的啊。老了死了是吗？身心组合破坏了，就像组成一个家庭了是吗？个体也是这样，要像我们这一生生下来的是吗？就好像男女结合成一个家庭的，后来意见不合闹翻了离婚了，就好像我这一生老了死了， 身心破坏了嘛，是吗？组合，这个组合破坏了嘛。但是由于我见我爱，是吗？我这个就是见跟爱了，就是我见跟我爱了的意求，引发以我见为本的善恶业力，又召感一个新的身心组合，新的个体，就好像哎，男女分开了，哎，又要去找一个，那再组合一个家庭了，没事。所以前面那是 PE 了，每一个一个的，就像那男女他自己本身一样，因为男女他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也是一样咯，组合成这一生这个人了，是吧？那等到老死了，这一生身心，破坏了，破坏，又招感，也是因为我见我爱，招感了，下一生，又合成一个一个有情。所以生而又死，死而又生的永远延续下去。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如果只有一生啊，没什么问题的。如果我们人只有一生，没什么问题的。但是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啊，那才成为大问题。如果人只有一生，我不要学佛了。人只有一生，那学佛又要面对我的那个烦恼是吗？我不要去面对我的烦恼。但是人不是只有一生啊，你不面对烦恼，你永远受烦恼控制就永远的延续下去。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思维清楚来哦，否则啊，各位，否则外面的稍微的风吹草动啊，我们就被它引诱去了啦。一些世间的很熟的事情啊，马上就被它引诱去，这些都忘记了，刀头蜜一样，刀头蜜。假使没有这样的我见的集合力啊，就能够解脱这个生死不断的现象啊，只要没有我见，阿罗汉佛是已经了脱生死的，但是他在生的时候啊，跟常人一样，然后说话做事有种种的什么活动，种种活动就有种种的业咯，他们的行业啊，他的业啊是善的，佛当然是纯善的。那什么意思啊？纯善就是佛不单单没有烦恼，也没有习气啊。阿罗汉呢，没有烦恼，但是他还有习气。但是他们的善行不会成为招感生死的业力，不会的。否则那糟糕了，做善事虽然是善事，他有业力啊，招感到哪里啊？三界，虽然是人天呢、啊，所以他已经不会有那招感生死的业力，不会有那引业的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圣者不像我们以我见为中心，会集成一个一个的个体，不会说一个破坏了又要要求个体的延续，是吗？后有爱是吗？延续，甚至我见已经破除了，通达无我，所以一了百了，从此了脱生死了。但是凡夫就不一样了，很多有一个自我永恒的要求，自我永恒的要求，好像自己不会死是吗？都是或者说无常即常，无我即我是吗？就是常乐我见，我们说那四颠倒是吗？四颠倒。等到要死了，还要要求延续是吗？求未来的存在，就后有爱了。所以死了就依着善恶业去感果了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 善业有力的，他就感得好果了；恶业力强的，恶业力强的就感得苦果，就是看哪一个业强了、啊。善业强，他就感得好好果；如果这是这一生要死的，他恶业强，他就感得苦果。所以啊，不能够了生死的，还未能了生死，还是多做善业比较妥当了、哦、总之，死生是由业，业是由烦恼，而烦恼的根本是我见了，我见不破，死生问题永远不能够解决了。老在这里最就是生就是。烦恼的根本是我见，烦恼根本是我见呢、啊，嗯，而我见它就会直成就有一个向心力，什么，就造成一个一个的个体。但是我们前面有说到，导师又在光武说到见跟爱，什么见跟爱，例如我们看到十六页了哈，我想这个地方还是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哈。导师有时候又说我见，又说我爱，是吗？第十六页第三行不是说由于我这个就是我见跟我爱是吗？欲求又引发以我见为本的三个业力，嗯，那这到底是我见还是我爱啊？他到底对我们生死他到底有什么他的怎么样的影响啊？包括第十七页了哈，第十七页的倒数第二行。又要求未来的存在，这叫后有爱，后有爱，所以死后就依着三恶业力去感果。这里又说爱，是吧？这道理见跟我见跟我爱之间，到底怎么去理解它了？哈，嗯，我来找，好，我们来看看。十五页了哈，注脚二十是吗？注脚二十，所以导师在这一段文啊，就是在本文当中是最就是生死的根本，就是烦恼的根本是我见是吗？那有时候又会说到我爱是吗？有时候又说到又后有爱，那我见跟爱，我爱之间到底？到底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了？这注脚二十就引了这些了，就可以让我们非常理解了。那要说明无明跟爱之间的关系，我想就用引文第四个来跟各位做说明了。这说明之后，其他的应该大家就非常清楚了。我们看第十六页的引文四，佛法概论的了。这边有无明跟爱是吗？无明跟爱，所以我们常看到经文这样说嘛：无明盖爱结系是吗？无明盖爱结系，这就是就这个了哈。就所以都是举一段经文了哈，就杂案经的第三行了。以无始生死，以无始生死就是无始以来了，生死是生死没有一个开端了，无始我们说嘛，无始就是没有一个死性不可得，没有一个最初的开始，没有这个了。无始以来的生死是无明盖爱结所系，无明所盖爱结所系，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了。所以依着这个哈，这个经文，无明与爱两者对于有情生死的流转是没有先后也没有轻重的，不是说哈无明先还是爱先呢？这个先就是最初的那个先，没有先后的，也没有轻重的，不是说谁比较重谁比较轻呢？不是，都没有。如果以 生死是以此恶为因，就是这两个为因，就是无明与爱，生死有这两个因，这样解脱呢，解脱就成为什么心解脱跟慧解脱了。无明就是因为无明跟爱都是生死，就是让我们在生死当中的两个原因嘛。我们解脱生死的那个无明呢，就是会解脱的了，我们会解脱。那至于呢，这个爱呢，就先解脱了，就先解脱。但是，如果从迷雾的特点来说，迷雾特点就是我们说迷跟雾是吗？如果从迷跟雾的特点来说的话，哈，这个就可以做一些相对的分别了，哈。迷情就是迷咯，它是以情爱为束缚的根本，就在三界内，我们在迷的，在迷三界的迷情嘛，就还在三界当中呢，束我们的力量是什么？就爱，情爱，那是束缚的根本了哈。但是觉，觉就是悟咯，悟是吗？觉，觉者就是以明，就是智慧为解脱的根本。我们如果要解脱，要解脱根本就是要明，就是要让它无明变成明了。但是我们如果还在三界内迷迷，还在生死当中了哈，束缚我们在生死的根本的力量就是什么？情爱，就是情爱。哎，这个就举个譬喻了哈，就像眼睛为布所蒙蔽是吗？在迷宫当中没有办法出来。举这个例子了哈，从居爱不自由来说，迷宫是更亲切的阻力。但是如果想要出迷宫，就一定要解除布是吗？蒙住我们眼睛那个布不可了哈。这是一个譬喻是吗？如果要说要这个譬喻，就是要来解释。迷情是以情爱为束缚的根本，觉者是以智慧为解脱的根本，这要来解释这个嘛哈？啊，这个就是迷雾的特点是吧？迷跟雾的特点呢？迷的特点是什么？迷的特点，它就在迷情，就在三界当中呢，它的束缚的根本是什么？是情爱，束缚它在三界内的是情爱的，但是呢，我要悟啊，我要觉悟啊，我出世间呢，出世间我就要什么？就要有智慧，智慧就是解脱的根本了。这来说，就是以譬喻来说的话，就是迷宫是更亲切的阻力。如果居爱不自由，迷宫是更亲切的阻力的，而不是遮住眼睛。迷宫是更亲切的阻力，那就是情爱，情爱。但是如果我们要出迷宫啊，要出迷宫，哦，那个遮眼睛的那布，我就要把它打开，是吗？那就是什么？要解脱，要解脱，就要有什么智慧？明就是解脱的根本呢、啊。这样就是由于无明是吗？无明就是愚痴嘛，哈。就是由于无明愚痴，所以为爱染所束缚。这样可以理解这句话吗？由于无明，所以为爱染所束缚了。所以由我见，他就有我爱了。这个问最根本的呢，还是在什么？还是在无明。所以为爱染所束缚，所以我们在三界内的，所以在三界内束我们的阻力就是爱。但是如果要得解脱，就非要正解不可，所以智慧就会解脱的根本。所以这两者是以迷雾显出它独特的重要性的。这二者是哪二者啊？就是无明跟爱的。所以从迷雾的特点来说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它独特的重要性了。所以迷就是有情，那有情那情是什么情？情爱啦。悟就是觉者了，就是有智慧了。所以啊，到底是无明让我们痛苦，还是爱让我们痛苦啊？ 爱恨情仇是吗？爱自己让我们痛苦，但是我不要这个痛苦，要怎么样？啊，因为这个要不要这个痛苦，不要这个爱啊，不要这个情爱，一定哈、哦，一定要消除我见，我见就是要让我那个让我那个眼睛睁开了，眼睛睁开才能够出迷宫。但可以理解了哈，所以但是所说的生死二本，所说的生死二本就是生死二本，就是在三界内呢，迷情它是以什么为根本呢、啊？情爱束缚的根本是吗？但是我们要解脱，要解脱那个无明就在束缚我们，不得解脱的是吗？所以我们要明这个两个根本是吗？不是说同一个生死从不同的根源来的，不是啦。因为佛法是缘起论者是吗？是众缘相依共成的啦。在这里来讲的众缘就是这个二本啦，就是无明跟爱啦。无明生死就是由这个二合而的，就是无明跟爱合而成的啦。只是我们说那二本是偏重，依着它偏重来说啦，就是迷雾的特征来说它啦。所以经中这样说了，无名为父，贪爱为母，所以共成这个有情的苦命儿是吗？但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导师在本文当中啦，前面有时候以我见是吗？我见最主要就是我见生死根，因为我这个在说明我要出三界了，我要出三界，出不了三界就是让我见就是他的就是凝聚力是吗？向心力。一切因为我就是主宰嘛。只要有主宰，只有我见，他一定会引申我爱的啦。我爱我慢灯都起来了。所以有我见呢，我见，因为我见我要死了，因为有我见是吗？那我爱就起来，那后有爱了，后爱就起来了，就招感，就招感了嘛，就招感。招感新的那个，就是招感另外一个业系成熟，然后再受果报了。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齁。所以一切一切的烦恼，一切一切的烦恼要抓住两个，就是无明跟爱。无明跟爱的。我们要解脱，要解脱啊，就要明。要解脱就要明。但是我们还没有解脱之前啊，在迷情当中啊，是情爱啊，让我们束缚住我们在三界内。包括我们说，我们不是经典也在这样说明吗？不是，我们说六根取六境的时候啊，根跟境之间它是没有束缚的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会黏着呢？就是爱，爱根取境的时候，六根取六境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爱。爱才让我们哈，黏着那个境界的，就是那个爱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